生活，你好，我是小韩。今天呢，由我在空中跟大家一起沟通交流。那今天我们呢，就请到了李丽丽老师来跟我们谈哦，怎么和青少年谈价值观。那其实上个星期我们就有讨论过这个课题了，然后聊了很多啊，要。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对青少年来说，价值观的这个概念要怎么去灌输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然后我们也有聊到说，其实很重要的是家长要以身作则，对，就是要用生活当中的一些举动来让孩子知道说，哎，在家里父母做的是这一套，那我在外面呢，他慢慢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他都会贯彻始终了。但是很多家长就会很好奇，我只会跟小孩子说教，那这些道理的话我只会用说的说出来，但是其实跟青少年沟通是有技巧的，是不是？
对，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看我们在生活上，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想比如说呢，在公司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企业培训嘛，然后这些企业培训会看到有沟通技能的培训，是说怎么去跟我们的顾客啊，怎么去跟我们的这个同事沟通，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些培训也像一些 team building 团队活动这样子，就是主要就是把大家的关系拉好，然后公司的生产力就能提升。但是来到这个家庭嘛，就是你可以看到爸爸跟妈妈，然后跟孩子就是亲子之间的沟通似乎好像很少这一方面的这个培训，
就像你吃饭啊、走啊、出门啦、啊，准备好了没有啊？就是这些日常的对话。
对，就算我们坊间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培训，有少许会看到还是有，但是注重这一个培训的都不多，因为觉得哎，亲子沟通何必花那么多的心思去提升？但是如果看回来，如果是看回这个我们说经营亲子关系的这一个素质的话，然后再跟孩子之间沟通。沟通的素质要提升的话，其实这个沟通技巧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是只是流于说话这么简单，它也不是说一定要有说话的那一种很多时候父母就说
目的性啊，就是我跟你说话就是我要跟你说什么事情，
对，就好像我跟你说不是为了达成一个目的，而是为了提升我们之间的这个这种亲子关系的这个素质，因为从这个了解之中，从这个明白对方的，就是从谈话中我们能够有一个同理的这个存在，让彼此更加明白为什么会彼此会有不同样的这个思想，不同样的这个想法，然后才在这个不同样的想法里面，然后我们如何的去达成一个共识，然后我们如何的继续走下去，然后继续去面对。比如说最常听见的就是比如说青少年他们在选科，那是一个例子哦，尤其是在SPM 放榜科或者是PT3， 然后PT3 过后呢都会面对要选理科还是文科，
是
这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说孩子想要读文科，然后父母说你读理科的前途比较好还是怎么样的，所以最后孩子是很无奈的去选择父母所选的。当然也有孩子他会跟父母去做一个就起了一个争执，就说我一定要这个，我就不管最后
是跟谁。但是现在孩子一般还是听父母的多，
都有，然后有这一个我们所谓的跟从父母的或者是跟父母起争执的都有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怎么说呢，这些孩子最后我们不谈他跟谁的，跟自己的还是跟父母的，我们谈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家有不同想法的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课题，为什么会造成不和平或者是不和谐的一个气氛存在在家庭里面。就算孩子是依父母的跟从父母的一个想法，但是孩子的心里其实是并不愉快的，
是，
然后他不欢喜的。那么就算孩子他争取成功，他就是我们说在政治之中争取成功，他也不开心。因为为什么一个课题如
为什么我们沟通一定会有一个开心一个不开心，为什么沟通的结果是这样，不是应该要双方都达到一个
对、
这个、共
识吗？为什么那种感觉会我们说没有那种舒服的感觉，没有那种和谐的那种感觉。所以 不只是这件事情，在很多很多的日常生活里面，包括啊几点起身啊，然后几点准备好要去啊补习啊，几点准备好要上课啊，那种孩子是觉得哎，爸是七点半来早上，然后我觉得七点三才开始起床准备都没问题，但是父母亲会觉得六点九比较安全一点的话，你所以。在一种生活的琐碎的事情上都会有这些我们所谓的争执存在，所以当这个争执存在，它不一定是由吵架或者是争执，它就是以那种命令，快点，现在已经六点九，已经超过六点九了，现在已经七点了，你快点起身。那么孩子他还是要去赖到他自己心意的时间，就是七点三个字那一种。所以你会看到每天的生活中，父母还是跟孩子会有所谓这种你一言我一语，但是它不是一个和谐的音律来的，所以你可以听到就是孩子就说父母很唠叨，然后父母就说孩子让我很唠叨，
对，父母就说你以为我想的吗，还不是因为你不听话，
对呀、我也不想整天这样重复又重复讲同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孩子也就觉得为什么你在重复讲同样一个东西，你看这一些的形成，这种生活上我们时常都可以看到哈、
是每天都在经历的，
对，它是不同的事情，但是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不然的话，我会听到有些妈妈说，哎呀，我已经讲了很多年了，他已经长大了，现在已经青少年了，我不想再讲了，
或者是他听不进去了啦，我要怎么办？
我讲得很累了，我不想再讲了，然后就选择那一种冷漠啊，或不是冷漠啦，就是很气馁，很无奈。就是我讲那么多你都不听了，然后就选择好像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要管你。
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方法吗？我们像你刚才提到的，企业由企业灌输而员工，我们可以怎么提升我们的沟通技巧？那父母呢？父母可以怎么提升？有没有一些准则让父母去参考？
其实呢，父母亲呢，他们要提升哦这一个讲说话的艺术，其实有六个方面哦。父母亲要从这六个方面里面学习他的那个语气，比如说尊敬。第一个方面就是尊敬，很多时候我听到就是父母亲说我有说尊敬的话，我有告诉他尊敬话，比如说你的心目中尊敬的话是怎么说，那么父母就举例了，就在生活上他有说过的，就说孩子我尊敬你，我尊敬你的选择，但是哦，我觉得我们的选择比较好，你可以尊敬回我们吗？然后尊敬哦，我们要互相尊敬，因为我们是爸爸妈妈，孩子你要尊敬爸爸妈妈，然后以后有一些东西我可以尊敬回你，但是这一次你尊敬我。
是，
所以其实谈到尊敬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把这个尊敬的字提出来，我们是我们的语气中带着尊敬哦，不是那个字那个语句里面的字眼带着尊敬这两个字，而是我们的语气。其实在亲子沟通技巧里面注重的不是最重要的是他的语气，接下来才是他的句子的内容。那个语气比如说尊敬，孩子你现在方便谈一谈吗？这个你看，这已经是一个尊敬的开始。
孩子就觉得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就会开始想要了解到底是什么事情了。
对，如果父母从小都是这样，孩子就会还好。如果现在，比如说今天听了这课题之后开始改变了，父母亲可能开始做了这个，孩子你现在方便讲话吗？或许孩子会吓了一下，但是不要紧，持续下去，这是正常的一个反应。
那我很好奇啊，你说要尊敬嘛，那日常的小事呢？孩子赶快起床，像你刚刚说的，我要你6:45起床，孩子就是要7:15。那我要怎么沟通呢？如果秉持尊敬这个职责的话，
对，其实在尊敬哦，不是说当事情发生的，所以很多时候当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其实不适合再做沟通。其实沟通呢，其实在事前或者是事后，事前就是说你想要预防，或者是你想要了解，不想比如说我们说起床的这个例子吧，那我们就要达成一个共识，这个要达成共识为目的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在这件事情之前我们以尊敬的语气去达成这个共识。以尊敬的语气就是比如说孩子我们现在方便谈谈嘛，这是一个例子，那么接下来孩子就要谈什么，然后接下来就把你自己的感受说出来，不要用你，因为跟青少年沟通 不要尽量减少那个你、
嗯、
如果可以的话就只有剩下5-10%是用你这个字体，反而我比较鼓励多用我就说为什么当时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变成你在这个语气之中、嗯、尊敬的语气之中你带出另外一个元素，就是关怀，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这个关怀就是说其实你在某一件事件上看到某一个课题，孩子因为不够睡还是怎么样起了一些健康上的问题，可能在一些文章还是什么，你把这些你读到的文章跟孩子沟通、
嗯、
所以你让他知道其实你在担心，你其实在关心。
嗯，关心一开始是尊敬嘛，第二个是关心关怀。那我们到这里先暂时休息一下，那下一段我们来聊一下到底怎么样以关心的姿态来跟孩子沟通。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小韩。那现在来到了10:31，今天我们由李丽丽老师来跟我们谈怎么灌输青少年价值观这个课题。那刚才我们就聊到了，其实呢，除了是以身作则之外呢，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也要注意6大准则。我们一开始聊了就是尊重嘛，然后还有关怀。那我们接下来就我们详细来谈这个关怀吧。怎么样叫做关怀呢？
就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起床的这个课题来谈了，就比如说在关怀，就是你把其实我们再问回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对青少年唠叨关于起床这个课题，
就是关心他
那个我们的出发点，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孩子要早一点起床这个东西，然后当然早点起床肯定会有早点睡觉这个东西，
嗯，
就早睡早起这回事情，为什么我们会要孩子这么做，我们问回我们的最初就是初中，当我们第一个念头跟孩子提这个东西的时候，从温和的然后耐心的提到就变成每天的那种唠叨的语气去提，当时为什么，很简单，就是要孩子健康，
嗯
啊，就早睡早起是一个健康的习惯，然后对身体的健康又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这个初衷为什么最后变成一个唠叨，那么我怎么样把这个唠叨变回这个初衷，这初衷孩子知道吗，
嗯，
孩子明白吗，哦，或者是当我们把这个初衷，或许我们在跟青少年谈的时候，你这么迟睡啊，你这么什么，你的身体一定会坏啊，我看你明一定会很多病，我们听到的就是可能听上听到就是很不开心的一种语气，就是一种类似诅咒的，
是
为什么要讲得这么难听这么严重吗，当你一不冷静，我们就第三个的元素就是冷静嘛、嗯、当你一不冷静，把你这个初衷用那种情绪化的一个方式表达出来，那么那种情绪化表达出来的话语没有人愿意听进去，
嗯，
就算是听进去的话它是一种伤害，然后那个语言会是一种伤害，比如说就算是你为了要为他好，比如说你知道吗，我这样子叫你早睡早起就是要为你好，你健康好什么，这样的一个语气，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你听进去孩子的心情会是怎么样，不一定是孩子，就算你的朋友啊，你跟朋友在谈话也是这样，大家觉得是怎么，为什么你要这么凶，
嗯，
为什么你要发脾气，嗯，他们的重点会在为什么你这么凶，为什么你要发脾气，为什么你要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讲，为什么，他的重点不会在于他其实是为了我的健康，
大家都忘了一开始的初衷是什么了，
对，
全部都被情绪所影响，
对，对方听进去的也是一把的情绪，
对，然后你也觉得委屈，我还不就是为你好啊，
对，大家都已经没有把重点放在那个内容，因为很多时候当然在我们的成人，我们知道要心理卫生的话，一个重要点就是我们要听这个句子里面，就是一个语句里面的这个内容它的重点，而不是这个语句的情绪，不是语句的语气，那个是要很高层次才能达到的。
那我们要怎么让孩子知道我们对他的关怀呢？
所以来到小孩的时候，就是不管是小孩是青少年，我们不能要求这么高的一个水准，我们不能要求说他必须明白我的语句里面的内容，他不要去 他应该要过滤掉我的情绪，他要过滤掉我的语气的不好，这是不可能的。孩子他必须由最基本的这个沟通方式开始，你不能一下，你不能说要求他到这么高层次，那个已经是到了我们心理卫生心灵的一个修养的一个层次。但是孩子他毕竟是孩子，他必须要走过这个最基本的沟通的这条路。所以当我们在沟通的时候，那个冷静的语气很重要，不然你会看到大家都是注重在那个情绪点，而不是他的内容。所以为什么关怀里面，当你冷静的关怀，你没有带着情绪的关怀，那么孩子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
听到
未必做到。很多时候孩子青少年他们孩子很可爱的，就是当我讲了一次触动到他的心，当下他们很感动的，但是感动未必会有行动，但是有很多时候的感动他也有行动，但是很多时候他们的感动未必会 即刻会看到行动，这是正常的一个反应。
所以就要长久以来让他慢慢两个人建立默契吧。
对，
建立信任。
就下一次你要谈这个课题的时候，健康，比如说完了，其实妈妈当时要提起早睡早起，就是哎，你可以谈一下你自己的经历。刚才我提到说在谈话过程里面跟青少年朋友尽量多用我。很多时候人家很多时候大家都说哎，当我在用我的时候会不会说好像以我为主。在用我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以我为主，而是把我的这个感受告诉你。当然在我的之后，当对方在谈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我们也要冷静的听。我们也要有那个耐心冷静的去听对方说完他的我。
所以这就是关怀的部分了。
对，
就可能就说哎，我希望你早起的早睡的原因是什么什么，然后就比较冷静的语气，对方才听得进去，
也鼓励对方用我来表达他自己的一个感受。如果一个沟通里面如果只有父母亲在说我，然后青少年都是静静的听的，然后你没有去鼓励他们去说出那个我，就是他本身的感受也是像我们这样用我的话，那么就变成唯我独尊的那种沟通方式了。就请你看到孩子拼命等着，这就是一个我们说不正确的一个方式。
我想这是不是也是要让孩子信任你，对吧？他才会把我这个字说出来。
对，信任这回事情呢，很多时候爸爸妈妈就说孩子你说吧，你说的话我都相信你的。其实很多时候信任这个东西不是把它放在句子里面，就是说我相信你这样子，而是你以你的动作，以你的身体语言，以你的内心的出发。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孩子你早睡早起这回事情我在理，我相信，比如说我们谈了之后，你的内心要相信他会改变。这个是这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如果他变不到呢，就可能试了几天。
你要相信这个是最基本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信任感，我们就会口头上孩子加油吧，你一定行的。但是你内心在那边猜疑，他真的可以吗？我很担心耶，我觉得他也是不可以，然后你就做很多的防备。比如说早睡早起这个例子就简单点来讲，你还是6:09嘛，大家谈成一个可能7:00就起身，大家就很开心的达成一个协议。比如说那么你可能会6:09就 stand by， 就看孩子有没有起身的这个举动，
好像他在抓那个有没有。
然后7:01、02都还没有起身，突然间你就会突击出发，哎，孩子已经超过7:00了。
孩子就知道你不信任他了，你在那里特地等他犯错。
对，这个举动已经是一个不信任的举动。
所以这就是第三点了，关怀之后就是要信任。
对，然后就是冷静的语气嘛，那个就第四点了。
第四点是肯定吗？
对，
所以孩子真的做到的话就要肯定他。
对，肯定了，当然那个语气就是冷静啊，情绪啊。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隐私。隐私呢就是在说话里面，比如说孩子不想谈的，比如说在沟通当中，孩子不想谈的一个东西，我们不要就是
追问
强迫或者是追问的一个方式，然后去要他谈。因为有时候孩子不想谈，因为他还没有跟我们建立信任。为什么他要有隐私？因为他没有觉得有必要，因为他觉得他想有他自己的一个小秘密。第二就是没有那个信任，然后第三就是他这个时候没有这个 情绪要去，这心情要去讲这个事情，
还没有做好准备啊。
对，还没有做好准备。所以如果说我们在沟通之中，我遇到很多一些个案，就是他把这些所有的沟通元素学起来，在一件事情里面，就好像早睡早起这件事情，因为我都会提到说，你谈每一件事情，早睡早起这个事情，你都要把六个元素带在你的沟通技巧里面，比如说那个
尊敬他，关怀他，信任他，肯定他。
然后冷静的语气，然后尊重他的隐私，这六个元素然后加进去的话，就每一件事情都要带着这六个元素，这样子就这个准则一定要在里面，那么那个语气就是冷静，刚才我们提了，就每一件事情都要有这些元素，那么整件事情谈起来才会比顺畅，这是一个准则，父母比较容易去学习。那么很多父母就说，当我学起这个准则之后，如果父母的心态就是我希望他会对我零保密、零隐私，就是完全没有隐私的话，用的这个准则不可以有隐私，不可以有骗话，不可以有什么，但是我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青少年呢，孩子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性格，不管他是属于内向的或者是外向的，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很喜欢根据他的心情，就是跟心情不是因为他是心情中人了，而是就是他就是会有一个，我就是想不想现在讲，
是因为孩子长大了，他就有自己的个性了。那我们关于这个隐私的部分，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呢会继续跟大家聊更多，然后老师也会举更多的例子来让我们贯彻这六大准则。FM 爱生活，你好，我是小韩。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有李丽丽心理咨商师来跟我们谈父母如何跟青少年谈价值观。那丽丽老师啊，刚才我们就聊到了，其实跟青少年聊价值观或者是沟通的时候，就是秉持六大原则嘛，包括了尊敬、关怀、信任、肯定、冷静。然后我们也聊到说，如果你真的是把这五样事情都做足了，接下来这个隐私的处理就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关于这个隐私要怎么注意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这有些话题不是青少年不要跟我们说，而是他觉得很害羞跟我们说，比如说谈情说爱的一些话题，
比如说我暗恋隔壁的男生，
对，或者我喜欢某一个女生还是怎么样的，他就觉得，这是他人生第一次遇到一些事情，他可能很羞涩，然后不愿意去讲，或者是不敢把它说出来。那么跟他的同学，或许他的同学会比我们父母亲懂更多在这方面。其实为什么刚才前一段我就说很正常的，他们会有一点隐私，其实这个是主要的一原因，他们很羞涩。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觉得就是觉得很无地自容。比如说我答应了爸爸妈妈我会在上课的时候会很专心，但是今天上课的被老师大骂了一顿，然后我这个东西我回去还是不要让爸爸妈妈知道，因为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这个也是一种隐私。不要说某某天可能遇到孩子的同学，可能听孩子同学说那天你孩子给老师在课堂上骂，然后你知道了之后你就回去跟你的青少年孩子说，为什么那天发生这么大件事情，给老师骂得这么严重，你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隐瞒我这么多事情？
对啊，
可以很多时候，尤其是妈妈，我可以听到他们在骂的时候，可能隐瞒了一两件事情，但是骂起来的时候，为什么你对我隐瞒那么多的事情？
变成很严重的事情了。
对，所以其实他们这是很正常的隐私，就是刚才我所讲的这个正常。然后这第三个原因呢，为什么他们要隐私呢？就是因为他们答应过的事情做不到。所以当他们说好，我这次不逃学了，我就每天上学，就不会说偷偷溜出学校去哪里玩，然后就再溜回学校，然后才正常的放学回家这样子。所以他可能因为一时的好玩，我这溜一下子，我最多溜多一两次，我就不会再溜。虽然我已经答应了，我只想溜多一两次，这次很好玩，我一定要溜。我知道不能逃学，我知道溜出去是不对的，但是这一次我真的一定要溜，因为我的好朋友有在那边，就是那同侪的一个影响，就是力量， 我一定要，今天是他的生日啊，我觉得支持朋友去吃一个蛋糕然后再回到学校也不算不了什么，我们也不是去做什么事情，结果就没有，就变成一个隐秘的一个保密的东西，就变成孩子的一个秘密。但是可能某一天
谁谁谁知道了，
可能某某在一个什么蛋糕店看到这个孩子，哎，这么女孩子上课时间在跟同学们吃蛋糕，哦，父母亲可能知道了，然后你找回来，为什么你逃学，你答应过我你不要逃学，你答应了为什么你说话不算话，你知道很多的这种，
嗯，
所以变成当我们不了解孩子有这一个讲过的话做不到的这一个而变成一个隐私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大的反应。就是你说过说其实很多时候青少年他们就知道他们的承诺，当他们知道了，他们只是因为朋友嘛，就吃个蛋糕，我们也不是去做什么坏事，所以一次半次不要紧。他们因为他们的思想层次是到这里，
嗯，
他们其实心里是不想伤害任何人，不想伤害学校，不想伤害父母，他只是要陪朋友，然后很快就回来啊，这样子，虽然他已经许下诺言不会再什么，
所以这听起来哦，听到这样子就觉得其实呢父母要非常的信任小朋友，就算他们可能知道小朋友有时候会犯规，有时候会做不到，但是还是要付出很多的信任，然后要放手，对吧？
对，
这个才是我觉得这才是最难的。
是，你看从刚才我举例的三个隐私里面，这隐私的其实跟信任就很大关系，跟信任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相，其实我们要信任孩子真的有守承诺，因为他有记得父母给跟他之间的承诺，只是因为朋友他只是那一次，所以很多时候父母亲就会因为就情绪了不冷静了，再骂了之后可能孩子就会反叛了。 OK， 你讲我不守承诺我就不守承诺给你看。
要怎么样让父母真的去放心去放手呢？因为父母真的就是担心孩子嘛，万一他真的做不好的话，我要负责啊，因为我是父母啊，怎么样做到真的放手？
其实是这样子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就在儿童一年级的时候，我们都会想放手这回事情，
嗯，
放手这回事情呢，其实就在孩童的时期我们要学到的，父母亲必须要学习的一个功课。
嗯，
比如说孩子在九岁十岁了，已经慢慢很多的道理很多的经验已经有了，然后比如说收拾书包啊，然后准备自己的一些功课预习啊，这些父母亲就要开始训练孩子之后放手让他独自去做，而不是继续用那一种督促的那种方式。那么他在进行的这个当中呢，父母亲就要真的放手，然后父母亲会告诉我说，我放手那么功课没有做完怎么办，我讲放手就是放手，然后给老师去处理。
哦，所以这个就是父母的功课。
对，
父母也要练习放手这回事，事情是要练习的。
对，那么他去到孩子长大成青少年的时候，父母就比较容易做到信任这回事情，
嗯，
就是信任青少年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放手我们都做不到的话，那么信任会更加的挑战，这样子，
嗯。好，那来到节目最后，老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其实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价值观放在一边，都会以一些物质的方面，比如说我看到我担心孩子孤单我陪不到孩子，
嗯，
然后我会给一些物质的一些产品给他们，就说现代的一些手机等等的电视啊，那种节目等等的，就给孩子这一些东西，其实希望用这些产品来陪孩子，其实也出于爱的这个出发点是出于爱，但是这些产品总是不可能会代替到我们亲自为孩子灌输价值观的这一个这一个。
所以付出时间，这就是父母的功课了。
对对，其实青少年跟跟幼儿一样，跟儿童一样，他们也需要陪，也需要家长的这个我们说关心关怀。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青少年不需要管教，青少年需要我们管教他们，但是那个管教又就以刚才这六个准则来去传达。
好，那就是尊敬关怀信任肯定冷静还有隐私，
嗯，
好，今天非常感谢莉莉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希望呢家长们在听了这些准则之后呢都可以慢慢的去练习。
对，需要练习。
好，谢谢莉莉老师。
谢谢。